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好。这是我第二次在巴舍的教会第二次来到巴舍的教会第一次是去年的二月，今趟就是今年的一月第一次来。今天是16号，是吗？一月，所以呢，我们也是进入2011年的第三个星期天。我们华人有很特别，因为下一个月的月初又是另外的一个的新年了，就是我们的春节，所以今年的一月又是新年，二月也是新年。不知道在你的个人的习惯里面呢，你会不会在新年的时候有一些的新年的愿望？很多的欧洲人也会有一些的新年的愿望，就是说在新的一年里面呢，想自己在哪一方面可以有改善，可以有进步。不知道你自己也有没有许下一些的愿望呢？我就在想，一般人如果有一些愿望的时候会是什么东西呢？可能会注重健康，想今年里面呢多做运动，吃一些健康的东西，小吃巧克力，小吃冰淇淋这一些吧，一个可能性。另外呢，可能想多做运动，保持健康，看小一点的电视，小碗一点的电脑，不要看那么多 Facebook， 多一些时间呢在比如说在跟家人一起啊，沟通啊，关系啊，多放时间在这一些的方面。或者在自己的性格上边想更加有内心，对人的心胸比较广，也减少发脾气。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愿望了，有不同的心智。这个是自己跟自己，或者是自己跟其他人，在一个横的那个的层面来做一些的新年的愿望。那么在一个书的层面呢，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的里面，我们也没有想过在2011年有怎么样的励志呢？回顾过去一年，我猜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命遭遇里面呢，也有可以向神感恩的地方，神实在也有帮助我们，也有引导我们，而且呢，他永远是对我们很忠诚的，也是很信实的。这个是神对我们这一方面，但是我们自己对神，我们有没有很忠于我们跟他的关系呢？我们对他是不是有这一个的忠诚？有没有这一份的爱在当中？我们跟他的关系也没有停滞不前，就是在一个很平淡的一个的层次的里面，或者是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不断有向前的，有前进的。人可以分为三个类型，第一类是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们，他们可能还没有听到福音，或者是他们已经听到福音，但是还没有接受耶稣为他们的主，为他们的救主。所以生命里面呢，还没有找到那一个永恒的那个的盼望，而且可能生命里面也没有一个很特定的目标或者是方向，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永生的神。这个是一类的人。第二类的人呢，是基督徒，他在他的生命里面呢，是来真心的来到跟随主，也是尽他的能力跟神建立一个稳固的关系。他也在他生命里面专主回答，来寻求神，做一个基督徒做得很开心，做得很有活力。这个是第二类的人。第三类的人呢，也是基督徒， 但是呢，这一类的基督徒呢，就是活得很辛苦的一种，生命里面很缺乏一种的生命力，很缺乏一种的力量。他们不是不认识神，他们也不是不明白圣经里面的教导，但是呢，却是觉得神跟他们分隔得很远。可能在以往的时候曾经经历过神的爱，觉得神很真实，也曾经跟神有一些很特殊的经历，一些的体会，但是呢，这已经是陈年旧事了，是很久之前的事。现在呢，跟神的关系是冷淡的，有很大的距离，有一个的鸿沟在当中。生命里面就是缺乏哪一种的活力，只是觉得很疲惫，很困倦。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舍教。旧约的以色列人也有这一方面的体会。以色列人跟神有个很特别的关系，是其他的国家的民族没有的。神在摩西的时代跟他们立了一个约，他们进入一个很特殊的关系的里面。神是他们的神，他们是神的子民。这个关系有时候是用一个的夫妻的关系来表达，神就是以色列人的丈夫，以色列人就是一个的妻子，这个是一个的表达的方法。另外一个呢，就是讲到父亲跟儿女的关系。所以无论是夫妻或者是父亲跟儿女呢，也是人伦里面最亲密的关系。旧约是用这一个的来到比喻以色列人跟神当中的哪一个的感情。但是呢，当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常常呢，以色列人是离开神的，他们选择走他们自己的路，以及呢，他们就做很多的东西出来，也是带给自己很多的麻烦，带给自己很多的困难。所以他们是一个的写照，给我们这一些现在活着的人呢，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人呢，可以从他们以前走错的路，他们的失败当中来到学习，以致我们今天不会走这一些前人走过的路。他们实在是吃过很多的苦头，也受到很多的苦。所以我们今天来到去看看以色列人他们在哪里出错了，而且呢，也看他们出错之后，他们犯了错之后怎么样可以再一次的回到神的身边，怎么样可以在安静里面重新得力。今天的经文是来自以赛亚书第30章。以赛亚是以色列南国，就是犹大，有时候他是统称为以色列，有时候就称他为犹大，就是南国。以赛亚是犹大的先知，他经历过诗歌的皇朝，他在诗歌皇的底下来到做先知这个的职分。在不同的犹大的朝代的时候呢，犹大国跟邻近的大国会有结盟，因为犹大是个很小的国家，他们惧怕附近其他的国家会来攻打他们，所以呢，他们就特别的跟一些的很大的国家来到结盟，以及他们可以自己觉得比较安全，也可以扩展自己的势力。其实在我们身处的环境里面也是这样的，可能瑞士是一个比较中立的国家哈，但是呢，如果看世界的政治舞台上面，比如说英国跟美国就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的关系了。 另外就是说中国跟北韩也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所以有一些国家会比较靠近另外一个国家，对他们是有一些的，给他们一些的利益各方面。所以在以赛亚书三十章那个背景的里面呢，那个皇就是西西家皇，他以前是跟亚述是结盟的，他靠着亚述这一个很大的帝国来到帮助他们。但是呢，在政治的那个发展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他们想离开亚述，他们想转去埃及，求埃及来帮助他们。但是以赛亚先知看着一个犹大转向埃及这个结盟的后果，跟先前犹大跟亚述这个结盟的后果呢，觉得两个也是不对的，这个不是神给他们的心意。所以在以赛亚书28到33章的里面呢，先知有几次来到讲祸灾。所以在以赛亚书这28到33章的结构当中呢，这个就是称为祸灾之书，因为有六次先知讲到祸灾祸灾。我们很快的来到去看，在第28章第一节，就是第一次出现这个祸灾的描述。28章第一节，祸灾，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回冠冕，犹如张残之花。第一个的祸灾呢，就是宣告在北国以色列的身上，这个是第一次。第二到第五次的祸灾呢，就是先知针对犹大国，就是南国来到去讲的。比如说29章第一节，就是第二次讲到那个的祸灾。第三次是29章15节。然后第四次讲到祸灾呢，就是第30章第一节，就是我们今天哪一段经文的开始。耶和华说，祸灾这被虐的儿女，他们同盟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然后第五次呢，就是第31章第一节，也是向犹大国来到去讲的。然后最后第六次的祸灾，就是第33章第一节，那里呢是先知对亚述国来到宣讲神的审判。所以从28到33章里面，六次的祸灾讲到神的审判。我们现在回来看第30章里面所讲的内容。为什么先知会怎样的来到讲这一个的审判在神的儿女的身上？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以致有祸灾会临到他们的身上，神的审判会临到他们的身上呢？30章第二节，这里说，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荫下。犹大国的罪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他们自作聪明，他们没有求问神，就跟埃及来到结盟。这个结盟不是出于神自己的旨意，而是犹大人呢，他们一意孤行的，是他们定义要怎样做，他们定义要投靠埃及，以为埃及会保护他们，以为埃及会帮助他们。因为呢，他们已经决定了，他们现在不再投靠亚述，那么亚述一定不放过他们的，一定会来攻打他们，所以他们呢，就需要找另外一个的靠山来到保护他们，对抗埃及。所以呢，并转向另一个大国，就是埃及这个大国，离开亚述，转向埃及。这个的做法，在人的角度看来，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国家不可以坐以待毙，不可以就是坐在哪里， 总要会自己有一点筹算的，是不是？因为你知道有危险会来到呢，你会做一些的东西。这个是政治智慧，这个是负责任的做法。对的，如果他们只是世界上面任何一个的民族，做着一个是无可厚非，但是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的身份，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是其他的国家没有的。他们跟神曾经立过约，而且他们的立约 的包括就是说神会保护他们，他们也要向神来效忠。但是呢，以色列人常常走他们自己的路，没有根据这个约的那个的规范来到去做他们的决定，他们根本上是没有怎么样的放神在他们的眼里。所以每当有困难的时候怎么样做呢？就是自作聪明，自作主张，为了生存，为了减低那个的压力，他们就盲目的动手自己去解决问题。但是他们怎样做的时候呢，反而弄得越来越糟糕，那个的问题越来越难解决。他们以为那个答案在哪里呢？那个答案就是派他们的高官，他们的领袖把一些的财物，就是好像经文之后讲到呢，背在骆驼的背上，把这一些的东西去进攻埃及。他们满以为帮助是从埃及哪里而来的，所以他们做了很多功夫，花了很多的心思。但是在第三节，神的话语怎么样说呢？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咒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荫下，又为你们的惭愧。他们满心以为能够帮助他们的，带给他们的不是帮助，是惭愧，是凌辱，是羞辱。这个是经文里面提到多次的。以为一个可以帮助他们的民，却是不利于他们的，对他们是没有益处的。然后呢，第七节，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什么叫坐而不动的拉哈伯呢？有人说埃及 最有名的，最出名的，除了那个金字塔，就是另外的一个的雕刻很大的，就是那个的狮身人面像。这个呢，有人说是那个坐而不动拉赫伯最贴切的解释，因为它表面看来是很好看的，很雄伟很大，但是它是坐在哪里，它不可以动的，所以好看，但是帮忙不到。所以犹大人就是很可怜很可悲，他们跑到老远，跑到天涯海角去寻求那个根本不能够帮助他们的东西，但是他们却没有呼求在他们身旁的主，等待要帮助他们的神。而且不出于神旨意的事呢，无论人费上多少的功夫，多少的心思，多少的劲，也是突然的。我们可以想想，在我们自己的困难或者是难处的时候，有这样的难处出来，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一个的问题呢？我们是不是只是费很多的劲，用很多的思想，自己的方法去解决，但是好像问题可能会弄得越来越糟糕。我们需要的就是看准我们的帮助不是从另外的人而来，而是呢要回到神的面前， 来寻求他，来到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个的问题。我的神学院的就业的老师曾经讲过一个的比喻，来到形容旧约的以色列人和新约的信徒，包括我们在内了。他就是说呢，旧约的以色列人是大哥，新约的基督徒是弟弟。我不知道在你的家庭里面你是哥哥还是弟弟哈，但是呢，当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神在旧约怎么样管教以色列人，怎么样管教哥哥或者姐姐的时候呢，我们作为后来的人，我们作为弟弟的就要聪明一点，不要犯跟哥哥同一样的错误。因为呢，知道爸爸会怎么样的来到去管教他。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面对这个困难，他们选择用这个的方法去解决的时候，而且这个是个错误的方法的时候呢，在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就不要好像他们怎样用自己的小聪明来解决，因为得到的可能只是惭愧，只是羞辱。然后到经文的第二段，从第八到第十七节，比较长的一段呢。第九节再一次说到，他们是卑劣的百姓，所荒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第一个罪就是说，他们没有求告耶和华，他们自作聪明。那么这里呢，他们第二个罪就是他们拒绝神的话语。第十节说，他们对先见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第十一节，你们要离弃正道，偏离直路，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洁。他们要求先知的讲道要合乎他们的胃口，要迎合他们的期望。他们希望听到的是什么呢？是一些乐观的信息，但是这一些乐观的信息却不符合真理。他们不要正直的话，不要一些影响他们生活的话，他们不想改变自己的生活的模式，尤其他们不想听见圣洁的神住在他们的当中。这个对他们来说可能带给他们有压力了，讲到圣洁的神在他们的当中。他们没有到一个地步说要停止讲道，但是呢，他们却是说希望那个讲道的内容是无关痛痒，不要要求他们有怎么样的改变，不要要求离开，不要要求他们离开他们的罪。这个是他们的态度。那么怎样的一个态度会带来什么的后果呢？三十章十二节，所以作为一个的开始这个解释，因为他们拒绝听从神先知的话，他们呢在要在审判的时候听到神称之对他们说话，他们坚决决定离开神依赖埃及，他们会得到这个的审判的那个来临。之后的经文呢用了两幅的图画来讲到这个的审判。第一幅呢就是讲到一个长的裂痕很大，以致呢大到凸出来，而且随时呢那个肠会塌下去的。讲到那个的审判，神的审判会突然的来到，这个是第一幅的图画。第二幅的图画呢，就是讲到一个的窑匠，他打碎那个的瓦器， 睡到一个地步呢，没有一块完整的可以用来取火或者是舀水，因为呢是那个的粉碎是彻底的。所以两幅的图画来到讲到神会怎么样的来到审判他的子民，很突然的而也是彻底的一个的审判。就算神要审判他的子民，但是呢在神的心目当中呢，他还是想他们来回转，来悔改的。回转就是来到悔改，承认自己的不对，再回到神的身边。所以在第三十章十五节怎样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个是神告诉他们有审判的来到，你们可以怎么样来远离避开这个审判呢？回转回拐回头，他们离开神了，如果你在回头的时候呢，是可以带来改变的。但是问题是以色列人有怎么样的反应呢？面对这一个的邀请，神把那个道路告诉他们了，但是十六节你看他们却说不然。神说你怎么样平静就可以得到拯救，但是他们不然，他们不肯，他们不愿意按照神给他们的回转的方法来到去做。这个是以色列人的态度。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看我们自己对神的态度又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呢？可以说有三种。第一种呢，就是神完全不在我们的视线之内，他不在我们的考虑的当中，他有他，我有我，河水不犯井水的一个的怎样的一个关系。这个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把神缩小，把神变得很小。我有这一个的困难，他是不是真的有能力来帮助我呢？或者是他是不是真的爱我的？他对我是不是真的有兴趣？我们怀疑他的能力，我们怀疑他的爱，把他说得很小。第三种呢，就是一个信靠的态度。他以前曾经帮助过我，他以前曾经引领我。圣经里面也教导说，神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做过怎么样的工作，怎么样的帮助他们。所以纵然今天我站在这一个的光景里面，我面对这个的困难，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工作，但是我选择信靠，因为在过往我自己的历史里面他帮助我，在他的话语的里面也记载他帮助过他的子民，所以我相信有三种不同的态度。我觉得这个三种的态度呢，跟在我们的电脑那个的屏幕上边有三个的符号是挺相似的。第一就是把神关在门外，就是那个的靠那个的那个叉，你在那个电脑你就按那个叉的时候，那个荧幕就不在了，消失了。这个是把神举在很遥远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把神缩小，就是那个一横小小的，你按那个符号它就原本是大的，然后就缩小了。然后一个就是那个四方的，你按着一个它就是占有你整个屏幕的整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对神的态度也是这样，是，所以我们可以小心留意，我们以后看到电脑的时候见到的三个荧幕，你就想想这一点。好，神把怎样的一个的秘诀告诉子民，回转悔改回到我的身边，安静得力。但是他们不愿意，他们说他们要奔跑， 他们要骑很快的马，所以神都对他们说，好，既然你这个是你的选择，那么你的敌人骑的马比你的更加的快。怎样的一个的做法呢？是对以色列人完全没有帮助的，但是这个却是他们很坚定的咀嚼神的话语的一个的做法。这个是第二段里面所讲到的咀嚼神的话语，第八到第十七节。然后呢，到第十八到二十二节是最后的一个的段落了。之前呢，先知的焦点就是放在人民的失败，现在先知把那个的焦点转到神的身上。里面经文讲到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他的属性，他是施恩，他是怜悯的，而且他也会再一次向他的子民显现。百姓藐视他的话，所以他要责备他们，但是到这一个的管教责备的时间过去之后呢，他还是会恩待，还是会怜悯他们，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十九节也再一次说到他会施恩给你，十八节里面已经说了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十九节他要施恩给你。神看到他子民经过这一些的艰难之后，他看到他们的眼泪，他也听到他们向他的呼求。之前人们的心是很硬的，对神是不理不睬，现在他们走投无路了，知错了，所以就是含着眼泪转向神，再一次的向他来呼求。因为他们回转，他们的受苦呢也跟神连上一个关系，之前是一个很大的距离，但是现在他们呼求神，把那个关系再一次的拉近。神的审判临到他的人民是他们罪有应得，但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神是怜悯的神，他也是含着眼泪的来管教他们。在座的有做爸爸的，有做妈妈的，你在照顾你的孩子的时候，一定要管教他们，是不是？当他们做得不错的时候，你一定要管教他们。所以你管教他们的时候呢，你的心情也是不好受的。孩子不会明白，孩子会觉得最惨的是他自己，因为他现在受爸爸或者受妈妈的刑罚还是什么。但是呢，其实心最痛的应该是老爸，应该是老妈，还不是那个的孩子。同样，神也是同样的一个心肠，他要管教，但是呢，他是一个怀着一个很沉重的心情，一个很心痛的一个的心情来的去管教他们。他也是在等候，等候这一群人回转，等候他们再一次的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他会回应他们的祷告，在第十九节，而且在苦难之后他会预备好去引导他们。以色列人所经过的日子实在是很困难的，在第二十节里面说到，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饼跟水是每一个人生活里面一定要吃要有的食物跟水。但是呢，这两样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却是艰难，却是眼泪，所以他们的日子肯定是很苦。我不知道在你个人的生命的里面有没有走过一些的日子， 就是觉得实在是很苦，而且眼泪就是不受到你的控制就流下来，是他自己流下来，你自己控制不了的，觉得自己在挣扎，好像神隐藏起来没有帮助。但这一些的日子会过去的，神会再一次介入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他会听到我们对他的呼求，我们会再一次的蒙恩，走在他的路上，假如我们回转回向他。第二十一节说，每当你偏左或偏右的时候，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他们会看到神的引导，神好像教师在他们面前走，他也是在他们的后面用声音来到指引他们。有时候主实在允许我们经历一些的困苦，这些困苦就好像天堂的沙子，沙子就是一些磨一些的木的一些的纸来到擦这一些的东西，擦了之后呢，这一个的木头呢就会比之前化很多了。有时候困苦也是神用来磨练我们的性格，磨练我们的信心。但是经过这一些的逆境当中呢，神他会修正来改正我们的生命的方向，我们会得到他的引导，他会来指引我们。犹大的首领面对亚述的威胁的时候，尝试用自己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先知呼吁他们要归向神，因为呢，先知看到一样东西，就是说亚述其实是神手中的工具，来逼使这一些以色列人来归向他。神是有能力对付犹太的敌人的，他们不需要怕他们的敌人，只要他们回转来到神的身边呢，他会再一次保护他们。所以在以赛亚书33章的时候呢，就讲到了亚述会受到神的审判，这个是第六个祸灾。而且在历史里面呢，犹大也不是亡在亚述的手下，这件事情没有发生。所以怎么样可以归为安息，怎么样可以在平静里面来到得力呢？第一，就是说我们的眼光，我们的观点需要一个的转移。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把我们的心思，就是放在我们的困难的时候，只是放在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被他抓住我们的生命。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眼光呢移到神的身上，因为我们只是盯紧在难处的时候呢，我们就给这个的难处很大的力量啊，就赋予这个难处很大的力量，让它成为好像洪水猛兽这样的。我们会越看这个的困难，这个难处会越觉得惧怕无助，看不到那个出路在哪里。我们允许它来到占据我们的心灵的空间，有时候可能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呢，我们看不到神的位置了，我们每一次想到的就是这个的困难，这个的难处。但是如果我们肯定这个的难处，这一份的压力是神透过他来帮助我们更加认识神，更加倚靠他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的心态就会有改变。困难是神手中的工具而已，背后是他自己想在我们的身上透过这个的困难 做他的一些的工作。如果这样看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就不会一样了，我们就不需要怕这一个的困难。如果我们不惧怕神呢，世界上任何的东西也可以令到我们觉得很惧怕的，但是当我们惧怕神的时候，世界上任何的东西我们也不需要惧怕。我有一个很聪明的朋友，他跟我说，他说他自己头脑很简单，但是他却是在大学里面教书的，他说他什么都不怕，最怕就是得罪神。所以他在做决定的时候，他说他最怕就是怎样。我觉得他真是很聪明，他只是惧怕神的时候呢，其他的事情都不需要惧怕。第二，就是我们需要操练在神面前这个的安静和这个的反省。在很忙碌的生活的当中呢，我们很容易忽略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当我们忽略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很想追求其他的东西来到代替神的位置。有时候我们想追求的东西是不对的，是犯罪的东西，这个我们肯定要弃绝，这个不可以继续的走下去，要离开罪。但是有时候我们想得到的东西，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呢，它本身是好的，但是呢，我们却赋予它太大的重要性了，以致这一些东西我们想得到的可以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偶像。我们看过用木头或者用金用银做出来的偶像，这一些我相信基督徒不会去拜，这一些有形的偶像不会去拜。但是呢，会不会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心里面的偶像，不是用木头做出来的东西，而是比如说很好的东西，它本身是好的，但是我们却去追求它们，比如说家庭，比如说工作，比如说成就，我们就把很多的心思时间放在太多了，太多的心思时间放在这一方面，你这是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安静的时间来反省。但是呢，在安静的时候呢，实在是很困难。比如说你用一个小时来到安静，来到特别的反省思想，头的5到10分钟呢，你会听到你心里面有很大的声音，外面也有很大的声音。所以呢，要坚持10分钟之后，你就可以比较慢慢的安静下来，就可以能够比较集中这个的精神。最好呢，你也可以把你在安静里面所想到的东西写下来。如果是可以的话，跟弟兄姐妹，你比较亲密的弟兄姐妹来到分享，可以彼此的支持和鼓励。所以安静这个很重要。比如说如果你今天或者明天可以拿一个小时出来，就来到去反省，来到去安静，做一做这个，看看你心灵里面你现在的那个的情况是怎么样。好，第三，假如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困难或者 在苦难的当中呢，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感受，可能心里面有很多的眼泪，这些是很真实的，也是很实在，很我们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信徒是可以流眼泪的，蒙神所爱的儿女是可以流眼泪的。内心那个的感受很波涛汹涌，那些眼泪不请自来，不受自己的控制。如果是怎样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特别的压抑这一些的感受，要把眼泪再吞回去自己的肚子里面是很难受的一个的事情。找一个可以安静安全的环境， 去哭一场，也是一个的抒发自己的情绪，啊，这个是可以的。如果有别人在场的时候呢，最能够帮助流眼泪的人，就是其他的人在旁的人接纳我在这一刻有怎样的一个的情绪的表达，你接纳他们，让他们有怎样的一个的空间。所以承认我们的感受。第四，就是讲到呢，我们要相信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他的主权和他的心意和有他的时间。我们的生命就是好像一幅的图画，还没有完结，神还在画我们生命的图画。对我们来说，我们有时候觉得它很乱，没有什么的次序，我们很多东西不明白。但是呢，我们是有限的，但是神在上面看下来的时候呢，他看得一清二楚。他从一开始，我们生命的一开始，已经可以看到我们生命的完结是怎么样了。我们自己看不到，但是他看到。他要透过我们生命里面的困难来做他的工作，他要达到一个的目的。或者他要求我们的是改变我们的一些的观念，可能我们对神是有错误的观念，可能神要纠正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很多时候他是要我们更加多的认识我们自己。神很乐意施恩给我们，但是什么时候帮助来到呢？是由他来到决定。看来一方面我们在等候神的帮助，因为我们不知道有时候神的帮助什么时候临到。但是在第十八节呢，里面却是说呢，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一方面我们等候神，另外一方面神也在等候我们。时间一到的时候呢，他就会来到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看到犹大人他们的出错在什么的地方，我们要避免他们所做错的东西，我们不要好像他们怎样，反而我们要回到神的身边，我们要在安静、在安稳、在当中来到得力。所以让我们众人在2011年能够靠着主在平静安稳里面得力，以直到我们去到今年的年底的时候，我们在跟神的关系上面，我们是比我们今天更加的有进步，更加的成长。我们把时间交给领事的弟兄。